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父母必须要注意的，就是青少年的交友问题。那么我们在第六课当中呢，就要谈论这个问题啊，就是父母怎么样来关注青少年的交友问题。我们在第五课当中呢，已经谈论到青春期的孩子呢，对朋友呢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时期呢，孩子们会特别看重朋友们的意见，以及朋友对他的接纳度。那么同时在这个时期呢，相对的呢，也就比较容易搞一些小圈圈。那么这个时期的父母呢，必须要特别注意孩子交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所交的朋友呢，会对他的行为以及未来呢，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现在呢，网络交友的方式的出现呢，孩子的交友范围呢就更广泛了。做父母的呢，更需要谨慎留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到底在学校、在网络上交往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怎么样留意我们的孩子的交友的问题呢？首先，做父母的呢，要先注意孩子在学校中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类型。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要孩子呢，邀请朋友到家中玩。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孩子交朋友的状况和他跟朋友们的互动情形。我们可以先跟子女来商量啊，让他来做主人，并且告诉他呢，由于他们的朋友还没有成年，所以在我们邀请他们的朋友到家里面玩或者是过夜的时候呢，必须要先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这个时候呢，可以由我们做爸爸的或做妈妈的呢，打电话给孩子朋友的家人，然后呢，跟他们提出邀请。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跟孩子商量怎么样招待朋友，比如说预备一些什么样的点心，什么样的餐点，玩一些什么，几点钟睡觉，在哪边睡觉等等这些细节。那么相信呢，孩子也会很高兴邀请朋友到家里面来玩和过夜的。那么到现在我们家的孩子啊，从幼稚园、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到高中都还保有这样的习惯，就是隔一阵子呢，就会约朋友到家里面来度周末，或者是呢来过夜。如果青少年要到他的朋友家中留宿的话呢，父母一定要知道对方的父母是谁，在不在家，是不是可信赖等等。那么我们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啊，因为爸爸妈妈爱他，不想他有危险，或者是陷在一个可怕的情况当中呢，那么我们宁愿邀请他的朋友到家里来。那么但是做父母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呢，如果这个朋友，他邀请的朋友你不喜欢，那么切记不要马上的批评，可以问一问孩子对这个朋友的观感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和他交朋友呢？如果我们马上就批评他的朋友的话呢，只会引起我们孩子的不满意啊，以后呢他也不会想要把朋友带回家介绍给我们认识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他这个朋友的不满意或者不喜欢呢，只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一个偏见，就造成我们对这个朋友的不满意。孩子呢，其实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不嫌弃对方啊，而是学习去尊重并且接纳对方，那么就会让你的孩子呢也学习去尊重每一个人。那么很自然的啊，他的这种态度也会为他迎来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会懂得尊重别人的孩子，自然呢，他也比较有多的朋友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么当然呢，也有可能孩子真的交到不好的朋友这种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孩子自己思考，是不是结交这样的朋友是一件聪明的事呢？你可以问说，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你感觉如何？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帮助孩子呢，自己去思考，做出决定。那你别忘了啊，在这个时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呢，他是反叛性很强的。你越反对的事情，他可能越要做。不如让他自己思考评估过后呢，做出决定。 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照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原则去训练孩子分辨是非善恶啊，学会怎么样做决定，那么现在你的问题可能会少一点的。我们的原则呢是不要直接的就批评他的朋友，而要改用发问的方式去引导他自己思考。如果孩子真的结交了不好的朋友，也不肯和这些朋友断绝来往的话呢，必要的时候父母可能需要为孩子转学或者是搬家，转换一个环境，以避免他和那些不好的朋友继续来往。同时如果孩子选择不好的朋友，可能做父母的呢要考虑几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选择和这样的朋友来交往呢？是不是在学校当中其他的同学排挤他，所以呢他只好寻求这一类的朋友来接纳他？同学为什么排挤他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呢？这些的问题呢，你可能都需要和学校的老师来谈一谈，那么明白孩子在学校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帮助孩子。第二个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在家中啊，是不是得不到注意与支持，才会向外寻求这样的寄托？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孩子在家中得不到支持与了解，就容易向外寻求寄托。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要求孩子不要交往这样的朋友，不要交往那个朋友，并没有解决问题啊。那么做父母的呢，必须要先思考一下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啊？除非你和孩子建立起一个亲密信任的关系呢，才能够避免孩子向外寻求不适当的慰藉。另外还有一项青少年交友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如果孩子开始和异性朋友交往的话怎么办呢？做父母应该如何来面对？其实这个时期的孩子啊，对异性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父母呢不必太大惊小怪。如果父母能够用一种正面的健康的态度来面对孩子的异性交往，孩子也越能够用一种正确的心态来和异性相处。相反的，父母若是越大惊小怪，甚至呢强力打压，只会让孩子对异性更好奇，并且可能转为偷偷的交往，那么我们呢就更不容易掌握他们的状况了。那么我们虽然不大惊小怪啊，但是也不代表就可以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做父母的呢还是要注意孩子交往的状况，还有辅导他们两性相处的艺术。做父母的可以鼓励孩子们呢先从友谊开始了解异性，来帮助孩子呢用正常的心态来和异性交往，帮助孩子了解呢男女交往啊不一定是非要是这种男女朋友，通常在朋友的关系当中啊反而更能了解异性的想法，学习和谐的相处方式。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尽量跟孩子沟通，先从普通的朋友开始交往来了解异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呢透过一些团体活动来和异性接触，鼓励他们呢多参加一些学校办的社团，像是读书社啦或者吉他社啊等等都可以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能够避免单独约会的困扰和后果。当然呢在这个时期啊，我们做父母的也不鼓励孩子呢有太多的单独约会的时间，以免陷入试探当中。父母呢最好能够事先呢为孩子定下和异性交往的规则还有约会的原则，比如说啊不可以单独约会，除非是团体性的活动，还有呢几岁以后才可以约会，和朋友出去的话几点以前一定要回家，不可以在外面过夜，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呢，下一次呢他们就会失去和朋友出去的权利了。如果不准时回家，下一次他们出门就要提早一个小时回家，等等这些规定呢，都要事先和我们的孩子们呢，先说清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教导孩子啊，不要去隐秘的场所约会，不要有太亲密的举动。那么父母不在家呢，不可以带异性朋友回家， 同时如果对方的父母不在家的话呢，我们也不去对方的家。如果在家里面，房间的门必须打开等等，这些规定呢，你必须要先想好，然后呢，一开始就和孩子沟通好，并且告诉他为什么你要这么规定，不要等到遇上了才临时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也可以和孩子讨论对约会的看法，问他们什么是约会，约会跟一般朋友之间的外出聚会有什么不同，那么借此了解他们的想法跟看法。那么也可以和他们讨论什么是爱情，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一个人等等。如果他们要挑选对象的话，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跟他们讨论了。那么借机也可以辅导他们对于爱情的正确观念。如果父母不和子女谈这些话题，那么孩子呢就只好从朋友了，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来寻求管道来了解。那么他们到底吸收了一些什么观念，正确或者是不正确呢？父母都无从知道啊。对于青少年来说呢，更是十分危险的。那么青少年交友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层面是需要父母们留意的，那个就是网络交友的问题。那么现在网上交谈呢，几乎是青少年的潮流文化之一啊，所以你想要禁止它也不太可能。子女如果在网络上结交朋友，做家长的要记住了啊，不要强行禁止，因为你强行禁止它呢，只会导致这个亲子的关系变得很僵硬。但是呢，问题是在这个网络上啊，在这个互联网上，一个人呢可以伪装成任何人，那么子女在网上呢随意认识这些人，说实在的，实在是很叫父母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很害怕我们的孩子在网络上交友被骗，或者呢随随便便的就在网络上和认识到的异性呢谈情说爱。当然网络上纯交友的呢也不是没有，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新闻啊，就是有很多的女孩因着和网友见面呢遭到性侵，甚至呢一夜情的发生也是很普遍。所以呢父母呢实在是应当对孩子的网络交友呢要十分的谨慎。那么对于孩子呢沉迷于网络的交友，父母可以怎么样来关心呢？在积极的方面呢，父母可以第一就是帮助孩子培养多方面的兴趣，鼓励孩子呢多参与课外的活动，发展个人的兴趣，避免养成沉迷上网的习惯。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孩子要是没有了电脑啊，没有了网络，几乎都活不下去了，更不知道除了上网之外呢他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如果你不给他上网，他就整天在那里唉声叹气的高喊着无聊啊，我好无聊哦。所以呢从小呢就要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阅读、音乐或者做手工，这些呢都可以为他们从小就安排，或者呢也可以安排孩子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甚至呢陪孩子看电影、听音乐会都可以啊。总之就是不要让他每天除了上网之外呢就无事可干了。第二方面是父母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就是呢父母要主动了解学习有关电脑跟网络的相关知识，这样呢不仅能够拉近和孩子间的距离，也能够更多参与孩子们的话题，更可以懂得如何观察孩子使用网络的情形，避免步入网络的陷阱当中。孩子呢常常会因为父母不懂得电脑就糊弄他们的父母，说什么这样没问题那样没问题的，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才行。如果做父母的也懂得电脑的知识的话呢，孩子就不能够得逞了不能够随便说来糊弄他们的父母了。第三就是要求孩子呢只接受认识的朋友所发放的讯息跟档案， 在这个交友的网站上呢，我们是可以设定的啊，就是呢只和认识的朋友、认识的人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那么可以跟我们交谈。我们也可以呢设定呢，就是只和我们认识的人来交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孩子呢可以在网络上、在电脑上做这样的设定。所以如果父母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要求我们的孩子呢只接受认识的朋友所发出来的信息跟档案。第四呢，就是不要跟透过网上交谈而认识的新朋友呢随便的出去会面。第五，我们就跟孩子要约定好，如果真的有需要要跟网上认识的新朋友见面的话呢，一定要有父母或者是监护人陪同。好，我们复习一下，就是对于孩子的网络的交友呢，父母可以积极投入的，就是从小就为孩子培养多方面的兴趣，避免孩子沉迷于网络。第二呢，就是父母主动的了解学习有关电脑网络的相关知识，免得呢被孩子糊弄了。第三，就是要求孩子呢只接受认识的朋友所发出来的信息跟档案。第四，不要随便跟网上认识的朋友呢随便出去见面。第五，如果真的有必要见面的话呢，一定要有父母或者是监护人陪同。好，网络上啊，除了带来交友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就是色情的泛滥。孩子呢很容易的就可以接触到色情的网页。如果父母发现孩子观看色情网页时，该如何处理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父母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在家人面前呢公开的责备，因为子女被发现在浏览这个色情网站的时候呢，他们同样的会感到非常的尴尬，非常的不安。这个时候呢，父母应该用一种谅解的态度，表达理解子女成长当中的一个好奇心，并且呢也向孩子反映了我们父母心中的担心，因为他们作为青少年呢并没有充足的能力来分辨这些资讯是好或者是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担心他们因为浏览这个色情的资讯呢而对性产生一种误解。父母呢可以建议子女呢将他们对性的疑惑提出来讨论，那么也可以介绍他们阅读一些健康的性教育丛书，或者是浏览一些健康的性教育网站，让子女来了解性的正确观念和态度。那么家长所抱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哦。如果我们做家长的采取回避的态度，那么只会引到一个反效果，青少年呢就会出现呢越禁止呢就越好奇的心态。最理想的呢就是父母能用一种开放坦诚的态度和子女来解说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地展开家庭的性教育，帮助他们建立正面的性价值观和态度，让他们学会选择适合的性知识的读物，以及发展以尊重和关怀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所以啊，为了预备青少年这个时期对于啊性的一个好奇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可能需要多阅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是请教专家，怎么样来和青少年谈性。有的时候呢，学校的团体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团体呢，也会举办这一种的讲座啊，父母呢也可以去参加呢，吸收一些资讯呢、啊，那么以便帮助我们自己知道如何和孩子坦诚的沟通有关性方面的知识。那么中国父母啊，其实是非常含蓄的，通常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些。但是如果你不帮助孩子的话呢，那么孩子呢就只好从这些色情网站上来学习错误的知识了。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主动的邀请专家到学校或者是到社团当中呢，为孩子开这方面的讲座。那么这样呢，父母也可以避免自己和孩子谈这个性方面的这个问题的一种尴尬了。父母除了对孩子呢浏览这个色情网页呢可以用一种坦诚的态度来讨论之外呢，父母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步骤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第一，父母呢应该尽量把电脑呢放在父母的房间或者是家里面其他比较开放的地方，比如说客厅或者书房等等，而不要把电脑放在孩子自己的房间里面。这样的安排呢，我们就很方便辅导子女，也可以减少孩子呢接触社群的网站的一个机会。第二，父母可以学习安装电脑的过滤软件，比 便可以预防子女呢随意的进入到色情的网页当中。那么第三，父母呢也要多留意啊子女使用网络的这个时间。如果孩子呢长时间的使用这个网际网络的话呢，特别是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啊，就表示可能有问题，父母应该要多加的关心。第四呢，父母可以做的呢就是要多关心子女玩电脑的活动，尝试了解孩子喜欢玩什么样的程式。那么第五呢，面对子女呢对色情资讯的好奇呢，如果家长觉得不知道如何开口跟他们讨论呢，可以向学校的辅导老师来求助。那么以上我们所谈的呢就是父母怎么样可以在孩子的青春期这个时期呢来帮助孩子面对交友的问题，还有孩子面对这个性的这一种好奇呢，父母可以怎么做。那么当孩子过了18岁之后呢，高中就毕业了，可能要面临到选择工作或者是继续升学。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父母可以参考我们第四课当中所说的发掘孩子的特质与潜能这一部分，来辅导孩子做一个选择。那么要记住，孩子的未来呢不是只有升学，只要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并且好好的去发展，未来呢都很有可能会成功的。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接纳和鼓励，并且对他们的未来展现信心，这样呢他们才能够有自信的去发展他们的未来。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孩子18岁以后啊，这个时期呢父母应该要学的是什么呢？学会放手，让孩子自由的去飞翔。太多的限制跟关心呢，往往会让孩子呢伸不开手脚，也长不大。现在呢有所谓的尼特族啊，什么是尼特族呢？就是一直到30多岁还窝在家里面要父母养，不肯出去工作，甚至呢有的人呢连找工作都要父母出面帮他应征。我想我们应该没有人希望养出这样的孩子吧。有人说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呢，父母要学会三个心。第一就是不要太关心，第二就是不要好奇心，第三就是不要太热心。让孩子成长呢，需要父母适时的放手。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不妨把焦点重新放在经营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或者是个人的兴趣上。那么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呢，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挪开，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并且让他们长大成人，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任。当然啊，放手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我们随时都乐意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永远都会在那儿帮助他们的，以免孩子呢一下子适应不良，我们突然之间放手啊，他们无所适从。好，听了这么多父母在孩子不同的生命阶段所该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让你觉得又高兴又气馁啊？高兴的是我们有一个依据可以遵循，气馁的是发觉哇，原来父母难为啊，这么多的原则我们做得好吗？我们做得到吗？甚至你可能发觉哇，原来我都做错了，怎么办？还来得及补救吗？其实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父母。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尽我们所能的，努力的去学习如何有效的教养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当中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也许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当中犯了错误，这个时候呢也不要紧张，只要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下一次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改正过来就好了。也许因为你的错误已经造成了孩子的伤害，那么我们就学习去向孩子勇敢的道歉，告诉他们你不是有意的，你的本意是要爱他们，那么请求孩子的原谅，重新的来建立关系。父母向孩子道歉呢并不丢脸，也不要被这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番道理呢所蒙骗。父母会犯错，就好像孩子会犯错一样，父母如果学会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孩子也会从我们身上学会认错。 也许你要说，呀，我的孩子现在都已经大了，现在才谈这些会不会太晚了？其实只要你还是父母，无论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重新学习做一个称职的父母，没有太晚来不及这一回事，只要有开始都不会太晚。就从现在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学习做一个称职的父母。我也不完美，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学习，甚至当我在预备这张亲子 CD 的时候呢，我也不断地发现啊，原来我自己也犯了这么多的错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父母，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帮助教导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为他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任。而生命当中所遇见的这些挫折、不完美、伤害、痛苦，都帮助我们和孩子一起成长。那么透过这些呢，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强韧有力。所以各位做父母的，不要有罪恶感和挫折感。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父母的职分呢，是需要不断的成长和学习的。那么即使在这一章的专题 CD 当中呢，我们所讨论的也不是完全的，只是一些基本的知识，还有很多的层面呢，我们没有碰触到。那么我也相信呢，没有一本书或者是一张 CD 呢，可以完全的把教养儿女的知识呢，全部包括在内。有许多的东西，可能是要透过经验我们才学得会。有一些事情呢，可能是要碰上了才去学习跟请教别人，才会懂得如何的来处理。所以做父母的，只要保持着一颗愿意学习的心，然后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用爱心来灌溉我们的儿女，建立他们的品格，预备他们将来长大成人的能力，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学习做一个称职的父母。